向中国近年来先后提出的全球安全发展以及是文明倡议的基础上面，中国在今年的联大开召开前公布了名为是关于全球治理变革亦是建设的中国方案的顶级战略规则，全面展示了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上个星期利用在联大发表讲话的机会，再次重申了该个方案的当中的要点，声称中国将为大国的使命尽责，为人类的前途担当。在看上去空泛甚至是似乎老调重弹的官宣语言背后，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推出的最为全面最具野心的全球治理方案，或者将它重塑由西方国家奠定的现行国际秩序。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琼斯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提出的一个广泛而明确的国际秩序战略。他说，坦白地说，即使是冷战时期苏联亦都从未真正是这样提过，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桂北池在最近的一次网络讨论会上面亦都指出，虽然该个方案的很多主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我认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充分展明了中国当前的国际定位以及他们的国际战略。中国新出台的全球治理方案的目标之大，涵盖范围之广，甚至是它横跨全球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不过是其中的一环的一环。澳大利亚亚洲协会常驻学者麦考瑞大学副教授康尼冯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确实可以注意到一带一路本身现时在中国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当中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他说，在最近的亚洲学会题为是中国亚洲联合大会上面，他就表示如何解读北京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的网络论坛上面，是表示在过去长达是十年的时间里面，一带一路一直是被视为是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官方数据表示，一带一路启动十年以来，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以及是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投资规模高达近1万亿美元。但是这份新的纲领性文件当中，该个倡议被纳入为是五大领域当中的发展治理下的一部分，只有一段文字提到一带一路。中国将会在下个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念该个提议是提出10周年，届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可能会到场捧场，不过这个可能是一带一路的最后绝唱。虽然他将会继续下去，中国问题专家桂北池在主持这次网络讨论会上面是表示，中国同周边国家进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失为是了解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一个案例。这个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合作组织，将中国同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大陆国家联系在一起。中国将此合作框架作为是全球安全治理的试点。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的官方文件显示，中国已经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设立了专项基金，并且提供人民币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是信贷以及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专项贷款等等。同一带一路的安项目不同的就是，南美项作是涉及到远不止是经济发展，还包括了安全事务合作，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等。桂北池是表示，他们是发现中国方面正在加强同安全部队、警察部队、边境巡逻队等的联系，试图在该个地区同他们东南亚邻国引入中国版本的安全措施。从国家安全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中国称之为是全球新疆域治理下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以及数字、人工智能等等，新出台的全球治理对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几乎是无所不包。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苏世民研究员布兰德表示，韩正上个星期在联大发表讲话，可以讲话是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的总结版，突出了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人权以及社会治理。 他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推出这些治理的名称当中都带有全球字样，这个当然不会是巧合。这个月上旬，当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齐聚新德里举行峰会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缺席引发了各种的推测，其中包括这个可能涉及到他的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哲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作出任何的解释，外界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是他是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国对 G20 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全球治理平台的信心正在是减弱。20国集团由19个国家与欧洲联盟组成，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85%， 占全球贸易的 75% 以上，但是它的大多数成员为欧亚美国的盟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多位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或者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结构已经不再抱有幻想。该个报道援引牛津大学专家马格鲁斯的讲话，习近平缺席可能有刻意冷落印度的成分，但亦都可能是一种声明，表明习近平认为重要的是不同的治理结构，而 G20 可能不是其中之一。习近平今年只有出国两次，两次都似乎事关重塑全球世界秩序。今年三月，习近平前往莫斯科会晤普京，中俄在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双方将会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个月，习近平仲出席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峰会，该个峰会宣布接纳了6个新的成员国。马格鲁斯表示，扩大后的金砖国家是北京希望建立的国际治理结构的一个例子，其中包括一些全球南方最重要的国家，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官媒最近接连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中国是天然当然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一篇题目为是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的文章话，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侵略的殖民，经济上中国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是12,741美元，是发达经济体的1/5，相当于美国的1/6。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是79位，当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上个星期的联大发言当中表示，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他说，韩正通过将自己和南方国家归在一起来强化中国的发展中国地位。亚洲协会的布兰德在给予美国之音的这封邮件当中说，这个表明中国可能希望利用这些的国家发声而赢得更多的尊重，并且在联合国当中构筑自己潜在的投票联盟。这一届联合国大会正值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这一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在会后的哈瓦那宣言当中纳入了多项中国理念以及主张，其中包括构建更包括是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以及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布鲁金斯学会的琼斯说，直到5-6年前，美国仲对是全球治理有巨大的影响力，而现时这种影响力正在是被削弱，西方正在失去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10或15年前，中低收入国家实际上只有一种的选择，就是以某种的方式同西方合作，但是现时突然间有了中国的选择。虽然中国并不想完全取代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并且在方案当中强调加强联合国作用，但是它的新世界秩序的愿景被认为是不可避免地对现行的基本为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的成为挑战。全球治理问题专家琼斯说，中国是希望在多边事务当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美国则是想在多边事务当中保持发言权，这个是不可调和的目标。中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干预调和地位的一书的作者康烈凤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指出，韩正副主席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在改革全球治理方面的宏大抱负，力推中国的多边事务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中国暗示愿意接受在联合国进行的美中两国集团竞争可能带来的结果。他在亚洲协会的网络研讨会上面说，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对通常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即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某些方面不感兴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盛华盛顿报道。